欢迎收听米的人物志 Mad Persona， 我是主持人 Joy，
我是 Joseph。 我们致力于分享不同的医学生涯路线，让对职涯感到迷惘的年轻医师可以有更多的参考与启发。
米的人物志，欢迎你来听听大家的故事。
这集来宾陈于宏医师毕业于阳明大学，曾在离岛卫生所、地方诊所与疗养院担任加医科医师，现在为全职的保险经纪人。
除了在医学领域的专业外，还有涉及滑雪、帆船、游艇、金融与专案管理师等等等数不清的非医学专业证照，非常的多才多艺。
没错，而在不同属性的医疗院所，加医科的职业形态与角色是什么？从事加医科是否有办法真的达到 work-life balance？ 而陈医师又为什么选择离职，全职的从事保险经纪人的工作呢？
让我们欢迎陈于宏医师。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陈于宏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他非常独特的不管是在医学上的路线，以及在人生上面的学习，以及经营家庭关系，或者是经营自己人生的体验上面的很多的宝贵的经验。我们非常欢迎陈医师。那想请问一下，陈医师当初从医学院毕业之后，那个时候为什么会选择加医科作为训练的科别呢？
因为我本身是阳明毕业的，那我们阳明在实习的时候有19个月要需要去实习，那我每个月会选一个不同的科，那在选科的时候其实常常到了一科我就觉得那一科很有趣，就什么都想学，那导致到最后在19个月 结束以后要选说之后要走哪一科当二的时候啊，不知道选哪一科才好，因为每一科都很想要去，我想既然全部都要会的话，那干脆走加一科好了，加一科每一科都会学嘛。
对，
所以后来是一所加一科这样。
哦，那我们其实有听过很多刻板印象，就是可能加医科它的 work-life balance 状况比较好，但是我们知道学长中间的一些经历还是会可能全职去照顾家庭啊，不晓得说学长您觉得加医科对那个 work-life balance 有没有比较有帮助，或者是达不达得到？
其实我觉得加医科最大好处就是说它进可攻退可守，应该这样说。
嗯，
如果你今天要希望能够做到非常的 academic，在医学中心里面，然后可能要走学术路线往上升的话，当然他很有机会。那你想要赚大钱的话，加医科也是可以赚大钱。那有一些人他可能有一些其他兴趣，像可能有些人喜欢爬山，有些人喜欢运动，他也可以往这方面的学嘛。所以加医科我觉得确实他进可攻退可守，所以相对你要兼顾家庭的话，会比较容易去兼顾，要去协调。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balance。
那跟学长你心中的理想有办法做到吗？因为我想加一科就是跟其他科比起来已经是相对容易达成的，那跟您对自己在人生上面的这个工作跟私人时间的这个平衡上面，你觉得是有跟你当初进入加一科或是训练完之后有达到你的预期吗？
当然训练期间那是不可能的，训练期间就是学文武嘛，所以在最后的时候当然是能够尽量努力的在医院多一点时间，有多一点病人，然后你可以多学一点东西，多一点老师教你，每个都是你会像宝一样的去追求。然后可是在训练结束之后呢，在开始当主任主治医师以后，你发现到说确实你比较能够去选择你心目中的一个工作模式。
嗯，
我本身我曾经在马祖有当过医师嘛，
对，
那就是我那个时候其实我还蛮向往当离岛的医师
哦，
所以去了以后发现到那个蛮适合我，说好才 apply 去那边卫生所当卫生所主任兼医师。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啊，对我来讲我会变得有很多的选择性，我并不是说我最近是结束我一定要留在医院继续生，
嗯，
我说我一定要去外面开业或者怎么样，所以相对你就有很多的选择。
对，
那我看到有一些加医科是他一结束训练之后他就想去开业，他想要赚钱，那也是他的选择，他就花很多时间在开业上面，那他现在的收入比高很多，那但是每个人的选择。那我有发现到有一些他是选择他就是他希望他在一个比较工作 loading 轻一点的一个诊所，一个礼拜可能上个6诊， 那就可以相对的周休很多天，那就可以很多时间陪家庭陪小孩，
对，
所以他的 balance 可以去协调出来、嗯、那当然我们讲说你花多少时间在工作上你的薪水就会多多少，这是本来就是一个比例在啦，
对，
你总不可能说要求说我要多花点时间在家里然后请教更多，这个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哎啊、可是相对家里可能就有这样的选择心态，
是是。刚刚学长你有提到就是去离岛卫生所服务的这段经验嘛，其实我们蛮好奇就是说刚刚学长也有提到说家医科的出路很多元，那不管是在基层还是在区医院医学中心甚至到离岛卫生所这块都有，那我们过去访问的这个前辈们好像比较少有到卫生所工作的这样的经验，能不能请陈医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实际上在卫生所是做什么样的业务内容，然后不知道如果方便的话呢，这个在这个 income 上面跟去实际去基层诊所啊这些会不会有一段落差这样
？OK， 卫生所的话，离岛的卫生所相对的应该这样讲，像我是在马祖的北干，
哦，
北干是离岛中的离岛啦。
对，
我们当地就是全岛大概800多个人，嘉宾哥大概快3000个，那这个岛上就一个卫生所。然后我这个医生在那，当然还有一个军医院是北高医院，北高医院是军医院都很多是军医刚刚毕业的来当军医的，
嗯，
所以相对的在那边我算是算最资深的吧，你可以这样说，所以你当然是要包山包海，不管你是内科、外科、眼科、妇产科、鼻喉科什么都会看
哦，
还有相对的你抽血还有你包药，这都是你要自己会处理，甚至我在那边还遇到那个小狗吃到了，他们两个小狗吃到了老鼠药，也是送来卫生所、
哦、还要接兽医
是啊，那我们那边也曾经遇到过有一个船难，有一些船在海上遇到了船难，然后尸体飘上来，那、
嗯、
也司法官要相验，司法官就找我去，为什么？因为我是当地唯一的医生，我也是法律师、嗯、所以什么都要做，就真的是包山包海、
哦、
那我在那边卫生所离岛的话有一个很好有趣的，就像我们当初在北干，一开始卫生所我们这边的检验啊都是要自己抽血，然后自己去跑机器，
嗯，
然后自己做抹片 X 光也要自己去拍，自己去洗片子，
哦，
所以还蛮有趣的，你变成什么一切的东西都要从你以前在学校学到一点点你都要拿出来运用出来，
嗯，
哎，那当然现在比以前好，以前在地铁当卫生所你其实也会怕，那现在很好，就是你遇到问题赶快一通电话打电话给同学，遇到小儿科不会的，然后打电话小儿同学，不会的打电话不同的同学，所以马上有很多的同学可以帮你做咨询，但是你会比较心里会比较有一点笃定一点，不会让我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医生除了说你的课本上看到的知识之外，你临床上经验对你来讲会造成很大的信心。
没错，
那有一些确实我们以前加医科在各科 run 的时候时数没那么多，看到病人没那么多，所以有时候还是会有点担心。
哦，
那可能是像这样子接，像我们之前就遇到要接生的，你就赶快鼻子摸摸，还是要上去接生啊？因为就已经封岛了嘛，遇到台风，可能飞机也没飞，船没，那孕妇就已经准备在岛上生了，你就要准备好。
对，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你虽然会担心，可是还是要说，所以在离岛当医生就是有这样子蛮有趣的情况，还蛮好玩的，蛮有成就感，
硬着头皮也要做，
不管什么都要做。
像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当时我遇到一个，是观光客到北干来，然后骑车子就在山上发生车祸，他自己摔车，
嗯，
然后送到医生所已经 unconscious， 就帮他做了好基本的 life 的基本的生命迹象维持住，然后帮他插好管，然后叫直升机送到台北的中心医院了嘛，
嗯，
送到急诊，急诊就是说要跟我交班了，然后就打电话来，我就开始跟他交班，交到这病人怎么样，我们做了什么样的处置了。就赶快送过去了，目前生命迹象是稳定的，然后他们就开始问了，那你有没有做 CT 的没？哎、欸，我们这边连 X 光都还没修好，
哇！
他有那个，我就帮他插了胸管，然后就这样送过去了。那可是，所以就发现说，我们在医院里面的医护人员跟在离岛的医护人员，其实你遇到的东西是不一样，所以你在一开始处理病人，你心里面的一个哲学会不一样。
嗯，
我们在医院。对，可能会想说把它做到最好的，可是在卫生所我们会想到我们现在能够做的最好的，而不是做到最好，是以我们能做的最好为基准，
对，
来给他提醒，然后赶快送回去送到台湾来的、所以那会有 不同的偏差在那边的，还蛮有趣的。
那会不会其实很多离岛的一些设备都要有？
我们在北干的话，是因为我们当初我会去哦，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北干卫生所前主任啊，下面已经待了20年了，他去跑去选县长。后来他选县长，那后来第一次没选上，可第二次他选上当县长。那后来之后，现在现任的马祖的那个县长也是医生出身的，是卫生局出身的，所以相对的也发现到说，在马祖他的民意的主管机关的首长是一个医生出身的，所以他对医疗很重视，很愿意花钱。那我当年在那边的时候，是因为马祖有跟台北市立医院有签了 IDS。那我那时候是在台北市阳明医院训练嘛，所以那时候有 IDS 的机会，他们会定期会派医生到马祖支援，可能就是一个月支援个一个礼拜或者怎样，就是有不同科的医生去，
对，
去 run，
对，
所以我就是因为那个因缘机会去了那里之后，看到这个环境真的蛮不错的，然后主管机关很重视当地的医疗，你在那边觉得真是很备受尊重的感觉，然后岛民给你的感觉也是。会很支持，医疗，不像在台湾，我们有时候看病都会觉得病人来，可能你会担心他们要露营啊，怎么样，就很防御的感觉，所以相当于你会做医疗病人防御性医疗，可是在离岛的话不会这样子，你会觉得，这病人来，他可能就是会带着，他可能种了青菜给你，水果给你，包了给你，这样子就是来跟你做分享，那可是那个岛，你就觉得那个岛就会整个。大家人情很好，那是非常理想的一个家庭
医病的一个关系。
对对对对。然后刚刚有提到就是收入的话，其实卫生所的收入在马祖，其实蛮不错的耶，跟开业
真的、
而且他是公职医师，所以讲的你以后更多去，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当初本来我已经决定要在那边要买地，准备盖房子了。就你要留在那儿，后来是因为老爸出生的了，所以才搬来台湾这样。
那这样听起来，卫生所还是蛮适合，就是像加医科这种训练上比较广的科别。那有听过其他的 training 出身的医师去卫生所执业的吗？
也有，我们在马祖的话也有啦。马祖我们有一些像是外科的也会来卫生所执业，也有。但我觉得最适合应该是加一个，因为加一个真的就是你每一个都会要熟一点。
对，
说真的，这个关系到也是你本身在 training 的时候有没有很认真的学习。
是，
如果我们加一个讲难听点，有时候在医学中心，你在各科 run 的时候像是过客一样，你只是过来让一个月、三个月、几个月而已。对他们来讲，有时候他也不太想教你。那我工作好处是因为我在阳明医院训练的时候，各科的老师其实都把我们当做自己科的住院医师在教，非常扎实，所以就让我觉得收获很大，
是，
所以才会敢说，那我就去离岛去训练我学到的这身技术看看，然后把 practice 出来，看效果怎么样这样。
那像这段在卫生所的经历，我想是很不太一样，就是跟有别于说在。基层以及在这个医疗机构里面，那我们知道说学长除了在卫生所这么独特的经历之外，也有在医疗机构以及也有在私人的诊所有服务过，这三个不同的职业的经验，对学长你来说，你觉得走过这样不同的阶段，你个人有什么样的体悟或想法呢？
在我先讲在基层好了，我那时候在 LMD 当过受雇医师嘛，那我那个诊所是看感冒的，感冒科，我在那边一个礼拜就看6诊而已，然后把它安排在3天半把它看完，所以相对的等于周休3天半，
对，
所以那一年我是每个礼拜会带小孩去垦丁玩3天半，去钓鱼玩个3-4天这样，
哇，好棒，
所以那一年其实我过得还蛮快，因为那时候小孩子刚好，大的3岁4岁。小的刚出，老二刚出生，所以每个礼拜是跑垦丁去玩。那薪水也是，我因为薪水，然后受雇医师就这样子固定的，你看急诊就多少钱，所以你对你来讲你会很轻松。然后病看病人其实感冒，其实说老实话还蛮没什么问题的啦。
看久会很神吗？
对，会啊，因为都已经其实都已经准备好套餐了啦。因为诊所的药就这几种。你能够变化不多，那病人其实来了， 他其实看的如果没有好，他就会跑到医院去。所以相对的，对你来讲 ，typical 的就是比较困难的这种个案比较少。
嗯，
当然也是有，客人少。那我们在讲说，在诊所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像，比如说像踩地雷啦，你今天要把地雷抓出来。
嗯，
这个地雷要抓出来的话，其他全部都不是地雷，那就很轻松，其他都很简单。你进来只要帮他听一听，摸一摸，然后喷喷药，擦擦药 ，OK， 可以了。喷喷鼻子，擦擦喉咙，
症状解除就结束这样。
对，就打个 URI， 上面就所有的诊断啊，那 SOAP 啊，药物全部就开好了，开好了。所以我觉得在开业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在 LMD 就是病人的简单的太多了，
嗯，
然后偶尔一两个大的地雷出来，你要把小马避开来就好了
啊。
所以相对挑战就会比较小一点点，
嗯，
然后你会觉得。有时候生活真的到最后就是看什么干嘛干嘛干嘛，我觉得还蛮无聊
啊。但是剩下的三天半可以很精彩啊。
对，就变成说常常带小孩去钓鱼啊。所以那时候肯定就是每个礼拜去玩、啊哦，就会比较快乐一点啊。
嗯，
可是相对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嗯，人生也不一定是只是玩这为目的。
对，
你还是会希望说除了生活上快乐之外，人本身会要有成长。
对，
会比较会觉得会越有成长，你才会觉得说人生过得有意义啊。
嗯哼，
所以我觉得像在医院里面，其实医院常常会你会被逼迫的要成长，
对，
你就会不自觉的成长。可是如果你在 LMD， 你不认真的逼自己的话，其实真的不会变的。你开业了20年后跟20年前，其实对你来讲，其实你的医术也没变，你的对啊，你唯一成长的可能是你的。收入，你的账目的数字会增加很多，体重会增加很多，头发变成长，这个就是一个开业的一个，可是是每人的取舍，
嗯，
对，
没有好跟不好啦，可是每个人的取舍，
对，
我觉得其实，虽然说我觉得这很无聊，可是其实这种开业在当地可以对那个社区的这些病人，帮他做到很多的缓解，
嗯
嗯，
而且可以帮他把他遇到的。或者一些问题地雷，你可以马上的帮他转到适当的医生那边去。
对，
所以他的功能也是很大。
嗯，
只是我比较喜欢挑战性高一点的东西，我比较喜欢能够一直学东西的感觉。
哦、
所以后来我才决定说要再转到其他的一个跑道上去看看，这样。
是是是。
那第二个，我在阳明医院待的时候是一个社区型的一个医院。那我们台北市立医院的话，就除了医疗外。我们有很多的各位任务，
嗯，
包括说去帮忙打疫苗啊，帮忙做学童健检啊，帮忙去社区做演讲啊，帮忙做卫教啊等等。那相对的，你就会觉得你这个家庭医师是属于比较跑社区型的。可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你会就是常看到不一样的人。那跑遍，因为那时候当初做台北市的学童健检，跑遍台北的所有的国中国小，
哦，
看到说，
那多少啊？
我全部我对啊，
每一间都有，
每一间都要做，每天都要做。
那一年、哦、每天跑一间，你跑不完吧？
每天跑两三间的，不一定跑一间。
哇，
大校可能就跑一间呐、小校就要跑两三间的。
哦，
你就发现说，像有一些像天母国小，
嗯，
跟在山区的一个国小一样，在台北市，
对，
是学生完全不一样。
对，
家长完全不一样，志工完全不一样，然后自由完全不一样，看到那个气氛就是不一样。
嗯，
所以蛮有趣的。你发现说，不同的学校、不同的社区出来的一个环境真的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收获还蛮有趣的。
哦，
那除了在台北市立阳明医院之外，我后来有到嘉南疗养院去。
嗯，
嘉南疗养院是属于一个疗养院，就是属于精神科为主的嘛。
对，
那我们那边是。我们那边有90%以上是重大伤病卡、身心障碍的人、所以都是属于弱势族群。那当初呢，其实因为精神科医院其实没有加医科，不过当初院长是想，因为我们精神科病人有的时候啊，讲来听，因为他可能精神状况导致他的身体状况，他没办法去照顾自己。
嗯。
再第二个是他真的有疾病的时候，到大医院去，有时候他就诊，那边的医生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哦。
最后都是。他一笑，我被供，那就算了，就送回去了。
嗯，
所以导致会 under diagnose。所以我们如果在那边，我后来我去那边之后， 很多病人看久了，你就变成说比较清楚这个病人有时候讲的这个东西只是 somatic complaint 还是说是真的
有状况。
对，相对你比较能够去区分说，哎，这是需要时间去了解这个病人才会知道。那现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其实可以帮助很多这样弱势族群的病人，其实我也过得蛮开心的。
嗯，
哎，所以就是这样的医院它的形态都不一样。
对，
有趣的。
欸，所以说其实像是在家疗的话就有一点点像是这些病人的代理人的感觉，就是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跟外界很正常顺畅的沟通，所以说反而就是需要有一个了解他们状况熟悉他们情况的人再去做互动这样。
欸，讲代理人可能有点不太像，应该怎么说呢，对，应该是说我们是一个如果在那边的医疗人员啊，除了是当医疗人员之外，有点像他们的家人一样。
哦，
因为那边很多的住院病人，可能他因为慢性复健的关系，住院可能要住一年、两年、好几年都不一定。
嗯，
甚至在院疗院那个时候，我们会跟病人一起吃尾牙。
哦，一起吃尾牙。
对，六年到了，我们一起吃个尾牙，大家开开心心一下。哎，那时候就是这个其实是还，我觉得除了医疗，身体状况的话。把他让他在这个地方一个凝聚力，一个像家的感觉，让他重建他的一个社会的技能，其实我觉得蛮重要的。
对，
因为像这些精神科的病人，有一些可能在社区里面他是不受支持的，他不受接纳的，那因为他可能有一些症状，那可是现在在里面医院里面，我们如果急性的时候没有医疗的药物可以帮忙，然后在慢性的时候比较稳定的时候，没有复健的心理。可以帮忙他重建这些社会技能，所以让他能够以后能够回归社会，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有神圣的感觉的，比较像真的是帮助人的一个工作，而不是只是为了赚钱的工作。
对，
那成就感来源不太一样。
对，就很回归到医疗本质的感觉。
对，就是帮助弱势族群。
是。那综合学长你之前的这些不同的职业经验，以及或许国家现在对于这个医疗的政策跟制度的整体规划上面，你觉得加医科这个科未来的发展趋势，它可能会往什么样的方向去迈进？那整体来说，你觉得加医科未来的优势跟劣势分别有哪些呢？
我还是觉得加医科是蛮好的选择。因为就是讲进可攻退可守啦，当然我们在讲说如果在未来其实专科越专科化的一个情况之下，如果你今天只是一个加医科，或者只是我们讲一般内科或者一般外科，你相对的你在专业上来讲可能受到的这个认可会比较没那么高，所以在可能你在以后如果要往官场，要工资体系要升，或者是你要在医院里面升，可能就没有那么的简单。就相对现在的加医科有很多的次专科啊，像老年的专科，或者是你想要走研究的部分，其实也是有，所以并不是没有这样子的路可以走。
是，
所以我觉得其实加医科其实真的，我还是前景还蛮看好的。
嗯，
推荐这个学弟妹在从事这一科这样。
Okay.
那我们知道就是医师您后来就是把医师这个职这个工作辞掉，然后转而就是全职成为就是保险经纪人。那刚刚您有稍微提到说这其实某种程度上算是您觉得可能发展上可以持续精进的一个路线，所以想要听听看您为什么会有这个契机转行呢？
其实当初一开始这个东西应该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我本身本来在加拿大疗养院再继续当医生，可是后来因为我们家老三出生了嘛，然后我们家妹妹出生了以后，就是我老婆其实有一点想要再回归职场，我老婆是麻醉科的嘛，然后她就说她想回去当医生，我说 OK 啊，不然你去啊，那我回来带小孩啊，因为我们家里永远都一个人在家带小孩比较好一点，
对，
对，所以后来就是我就把工作辞掉了。那在家带小孩的话，其实就会比较多时间。然后那一天就
真的吗？
我的
对啊，对啊，
因为带小孩，当带第一个的时候，你会很没有时间；当带第二个的时候，你会更少时间；可是当带第三个的时候，你发现时间多很多出来。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你的前面的习惯都已经很熟了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老大、老二会帮很多忙， 哦，所以相对你会很轻松。哎，就是以前你付出的，现在已经有回收了，就可以帮手。所以我有一些时间，我就开始在把我的一些投资啊，做一点就是整理嘛。然后当然我到我这个年纪已经四十几岁了，所以一些高风险的投资要降一点，我想买出，把它配置到一些比较低风险的投资，所以我就把一些股票啊处理了一下，然后那想说要去买一些这个被定存订单，把它当做定存起来这样子。然后那天就推着我们家妹妹啊去邮局，就推着我阿车走的时候说，看到邮局旁边有一家保险经纪人，就进去问了，因为都已经做好了嘛，我说哎，那个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卖这个，我这张纸上面写的这五张保单其中一张这样，就自己做好功课了。
对，
然后他帮我查说啊，这一张有在卖，这张停卖了，这一张怎么样怎样，查好了之后就说啊，那我就要不要买第三张好了这样子。然后他也就开始跟我聊天啊，就说哎，你怎么好像自己都做好功课了啊，怎么那么厉害啊这样子。然后说对啊，我就自己做好，因为我是医生嘛，所以会自己做点研究啊，然后了解一下我在买什么东西。
对，
然后说啊，你是医生那么厉害吧，你可以自己跑啊，跑一跑之后就可以自己赚佣金的嘛。我心里想说也对嘞齁，跑的时候不难啊，所以就快就去考了。但考这个病我觉得考试还是要准备一下，读一点书嘛，可是去把书买来之后啊，一放一直放了半年，会拖拖拖拖拖。然后有一次就带小孩去日本滑雪的时候啊，因为滑雪五天啊，然后中间晚上在滑雪场住我们的时候，晚上没什么事啊，就把书拿起来看一看读一读，然后后来就去考了，那考一考就过了。所以后来就想说他过了，我就干脆就把就是去那边问，跟他讲说，哎，我考过了呢，是不是可以
自己带东西？
他说，可以直登的啊。那像我们那个保险经纪人公司跟一般保险公司很不太一样，保险公司可能一些要求每个月你要有几件的业绩啊
，KPI 要达标，
对，要 KPI 嘛。可是我不希望当医生还被要求追着这种 KPI 啊。
嗯，
所以我觉得他们保险经纪人公司比较好，我们那家公司好，就是他没有这样子的 KPI 的要求。就是你今天没有奖金，可是你今天也没有业绩的压力，你想做就做，你不想做就算了，没有什么压力的问题。所以我就说，哎，那也不错，我就把它指定进去了，然后把自己买一买的买好了，然后就在 FB 上自己讲说，哎，我考上了、啊，这样子就很好，很开心的这样子分享一下。就没想到啊，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啊，邮差就送了一箱保单过来。我说，这怎么回事？原来我同学就把他的所有保单寄过来。
哇！
他说，哎，帮我看一下我的保单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太过分了吧！
保单健检的服务。
对对对，免费健检，那是免费啊，同学嘛，我就帮他做好检健检之后，然后后来他就决定跟我买了这样子。
哦。
我说，哎，好像这有一些市场在呢。然后开始有很多的同学、学姐、学长，他就开始主动来找我说，哎，那个我想要买保险，然后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这样子？当然，我们就给他很好的建议，因为我并不是以赚钱为目的嘛，
对，
推荐而已。他就推荐他，他后来决定想跟我买，然后就帮他处理这样。后来发现到，没想到这样越做越大，越做越大。那就变成说，你会发现到说，其实医生有很多买保险的需求，除了保障之外，最主要就是理财的配置跟资产转折。
对，
你就做到最后就发现到说，原来这一块市场这么大。然后我就跟我的那个主管聊天嘛，我主管当然做保险做了二十几年，他算做的蛮好的。那他的客人主要都是以医生为主。
哦，
然后就说，那个经理啊，你这个业绩这么好，每次都是第一名啊，你的医生客群有几个人？我说，我算一算，大概100多个吧。然后想说，100多个，我这一届同学就100多个啦，100多个啊。那我下上一届有100多个，下一届100，我自己的客群可能就认识的，我们医院的就已经可能快1000个人了。
对，
所以我的潜在客群那么多，你才100多个，你可以做20几年，做得这么好，那我1000多个应该也没有问题的。对，所以就觉得哇，那我来做做看好了，认真的做一下这样。那后来果然一做，就是业绩可以达到全国第一，
哇，
会很快的突飞猛进。因为医生的单子说真的都比较大一点，跟一般的，一般我们在讲医疗险那种单子就比较小的单，医生单子可能都是年缴100万、200万那种，所以相对的会业绩就会大很多。
嗯。
所以你发现到说，这个真的是无心插柳的。那当然，对我们来讲，我们最大好处是我们并不是为了要有业绩压力去不许让人家买什么样的保单，然后卖人家一些不好的保单。 因为其实医生每个都会看，大家会去比较。
对，
你如果真的叫你买了一些不好的保单，人家也就不来找你了，而且这名声会打坏。
嗯，
那来找我的每个都是自己的好同学，自己的学长姐。你这个打坏的话，传出去还得了，对不对？所以你每个都很小心，宁愿说，如果现在没有好的，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要买，这样没有好的，你说再说，哎，还有好的我们再来买这样。所以相对你会把你的这个 credit 把它建立的比较好。
嗯，
所以你发现到后面很多，像我现在做到这样五六年。很多都是会回头客回购，
嗯，
有可能现在又要继续买，可能要准备帮小孩买，
对对，
然后也会帮忙介绍转介等等，所以你发现很多的以前的我们讲说，在保险公司的业务员都需要去做陌生开发啦，去拜访客户啊，去送月礼啊，送饼干送礼物，我都没有，都在家里，
就接电话就好了。
电话就好了。那天妹妹就问我说：“爸爸，你在做什么工作啊？你怎么赚钱的？”我说：“我讲电话赚钱，就是帮人家来问问题，我帮他处理好，然后就可以，人家就会信任你，然后就跟你买保险。”
哦，
所以其实是这样子的。
那个差别真的还蛮大的，因为其实很多业务员他们为了要达到某些业绩，可能每一个月都一定要做几件啊，或者是做哪。可能产险也要做一件，寿险要做几件之类，所以说变成说他们有时候有这个压力的时候必须不择手段要去做些什么，但是同时没有这个的话反而可以很真诚的去跟他们分析所有商品的优劣势这样。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董事长可能因为我是医生的关系，他对我还蛮听我的一些建议啊，他今天跟我聊，然后就刚才有说董事长啊，那个其实像有一些公司啊，一样是保险经纪人公司，他们就也有要求业绩
哦，
然后要去之后呢，相对的就会有时候会把一些人淘汰掉啊。那淘汰掉他们的续用就变成到了他的主管身上，这是在保险公司的一种不成文的规定。
嗯，
那这样不太好的。那可是我们公司没有这种情况，我就跟他聊啊，说为什么会没有？他说对啊，因为他自己做保险做了4、5年，他看到说有时候业绩来哦，一下就会很多，有时候真的就是半年都没有，那。你说要人家挤出来一个或两个，他也觉得很奇怪。然后他说：“对啊，我觉得其实一个制度会影响行为。
嗯，
如
果今天制度是要求你每个月都一定要有几件什么、几件什么、几件什么，那导致下面的人真的就会有的时候会去做坏事。
对，
他甚至有一些会去用骗的骗人家买一张保单，就是把它取消。可是这个其实不好，就对人家都会造成一些记录在啊。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公司的这种做法我比较喜欢，就是让业务员比较自主，
嗯，
你自己做好自己的我们服务这样。那我们同事也说，其实用你以前在医院是医疗人家的身体，那现在你是医疗人家的财务状况，对，你就可以把人家的资产不会去买到一些错误的保单身上。
对
对，
像我之前就看到一个同学，他的保单就是，他有买了一张保单，在10几年前，然后在9年前。把它取消掉了，然后解约了，然后再重新买一张一样的。
嗯，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呢？
哦，
他说我不知道，当初业务员叫我这样买，我就这样子买了。
嗯嗯，
对不对？业务员他很漂亮啊，对对对，他就糊里糊涂就买了，他也不知道。哎，所以其实这个就很糟糕，人家对你的信任啊。可是因为他可能有那个业绩压力，他就推了这样子的一个因素出来。我觉得我很不喜欢这种情况。
嗯，
所以。就我们公司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大的好处，我会就继续待在这个地方也是这样。要不然说真的，其实当医生的社会地位会比当保险经纪人来讲好太多啦。
对，
比较受人尊重。
哎，那像徐浩，你的那个专科执照跟医师执照要 renew， 就是要还是要去换学分这些？去
当然啦、啊，还是要修学分啊。
对
那个当医生是一定要，所以现在每年就是。也加一科的继续教育都还是要去上课嘛，
对对，
现在还有保持继续教育要继续上课啦，电脑都在继续教育。然后现在好处就是有网络啦，网络继续教育比较简单一点点。
对，
那蛮好奇，就是家人是有支持您做这个决定的吗？就是可能做很多保险这方面的工作。
对，当初一开始当然大家会比较不同意啦。
哦，
因为说真的，你今天我自己我自己家的话，我老婆其实还蛮支持的。
嗯，
因为我主要的目的是在家顾小孩，
嗯，
那保险只是多的，等于可以多赚一点钱，
加减赚赚当然好了，
就加减赚一点钱，加减带你出国去玩啊，加减怎么样，这个都是保险公司请的嘛，那我们就一起出去玩啊。 所以其实相对的，其实家里老婆的话，这边支持就比较高一点。可是，像岳父岳母啊，或者是爸妈，一开始就说：“啊，你医生不做，来搞这东西干什么？”一定会有这种想法。
对，
那一开始他们觉得，当然会有这样回应。可是经过一年两年之后，其实看到的，我们讲说收入，或者是我的时间，或比较花比较多时间在小孩身上，相对的就会越来越支持，会觉得说这个好像就没什么的。
哎，那学长，您自己的心态有需要调试吗？还是说，其实那个时候也就是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说做这件事情对自己的生活整体是很有帮助的，所以说也没有想太多之类的。
其实心态来讲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心态很重要，就是我一开始我进入这个保险这行业是无心插柳，
对，
就主要目的只是为了我要自己买保单，所以我要自己做研究。那我今天在保险公司、经纪公司，我有这样的平台。他可以卖各家保险公司的产品，然后有很多的商品我会去比较。我的主要的一开始的出发点是这样子，所以我到现在我还是希望可以维持这样子，而不是说我要去追求我每一次都拿第一名，
嗯，
要冲业绩，要赚很多很多钱，类似这样子，这样就变得本末倒置了。
嗯哼，
所以我像我前年去年我就要跟我们经理讲说，我有一点不太想做，我觉得没挑战性了。保险公司我都会了嘛，所以我觉得其实我每次现在我去上什么课的时候在学，我发现他们讲都差不多啊，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我想学一点其他东西。
这个学长的学习触角多元到我们都瞠目结舌。
对，我们看到非常多的证照，就是可能滑雪啊、开船啊，什么都有。哎，学长是用什么时间去学这些东西的？
其实因为现在我们家最小的那个也上幼稚园嘛，
对，
后面也就上小学，所以相对他们说白天去上课的时间会比较多。那我就会白天的时候除了来在家里修东修西的啦，或者种种东西之外，就会去学东西。那最大好处现在是现在很多都可以在网上学，
嗯，
哦，
你可以同时兼顾家庭，又可以同时学习很多新的东西。
可是堆高机就不行了吗？
最高期就变成晚上，对啦，晚上的时候有人要跟老婆请假一个礼拜啊，这个礼拜你可不可以顾一下小孩啦，我去学一下最高期这样。
哇，还有那个帆船跟滑雪什么的。
哦，对啊，滑雪其实是兴趣啦，当初是一开始跟老婆一起去滑雪嘛，然后滑出兴趣来就想说那干脆去考一个教练好了，所以才会对这样子不断的那个。最近冬奥那个我们那些教练群就在每次看到选手，我们自己台湾出去选手啊，哇，大家都觉得很赞赏这样子。
哇！
所以你会发现，你如果进到这个产业的比较深一点的里面，你就会发现到说，其实大家的关注，很多人社会可能不关注这一点。
对。
可是当你如果了解，你会发现到，其实真的台湾人很多在里面努力很多，在努力上很努力，很有趣
的。哦，就是可以看到很多医学以外的不同的专业领域的世界了。
对对对。我其实蛮喜欢，就是去到不同专业领域，然后学人家在做什么。
对
啊，很多这种东西其实在书上不会讲，
嗯，
或者是对啊，你听人家讲，可能也不一定有那种感受。像我当初学考堆高机，好，我说堆高机怎么开很简单，或者其实真的自己开过一次，你看到哦，原来前轮驱动跟后轮驱动真的是不太一样，或者转向啊，转向
哦，那个感觉应该是差蛮多的。
那可能就差很多了，对，所以一开始我在开 S 型的时候，我都会撞来撞去，撞来撞去，但是就慢慢来去熟练它，哎，这个还蛮好玩的。真的，有时候有些东西就是你要去做了，你才会知道它有什么不一样。而且相对的，堆高机这个牌我跑到了，我又会不会拿来赚钱？其实不会啊，你就是学会了，其实就好了。你真的拿来职业没有意思，可是你可能就是以后真的有需要开堆高机的时候，你可以就自己租一台自己开，不一定要请人家来帮你弄啊。
哦。
不知道怎么形容，要用多才多艺来形容，我觉得真的很厉害。然后之前学长是不是还有去考律师之类的？是，
还没开始考，
哦，还没开始考，
还在那个 list 上面，代办 list 上。
我是预计可能明年要开始上补习班。
哦，等小朋友更大一点之后。
对，因为读律师考试其实不像考其他那么简单了，其他的考试很简单，律师真的要花很多时间上去。
对，
那到最后我都还觉得时间可能没办法一直挤出那么多出来。哎，那我打算就是可能今年我会去考那个不动产经纪人。
哇，
那个会相对简单一点点这样，所以今年可能先考这个为主，
一年考一张，
就试试看啊，好玩啊，好玩的、
欸嗯。哦，那这样学长很厉害耶，之后可以帮忙规划不动产，然后还有就是保单相关的，其实全部都可以一起做。
对啊，其实我是说我想去读这两块，是因为我做保险之后发现到很多人都有不动产的问题。
对啊，
那时候买保险呢，还、哎、要不要买房子啊？房子要不要转移给小孩啊？要不要？
对对对对，
对，很多都有这个问题，所以我。现在我人家问我这个问题，我帮他处理，去网络上找资料而已。他可是不熟啊，所以如果你真的自己守法令的话，你可以直接照法令跟他讲说，
对对，
你要缴税缴多少税。所以其实去考个证照，学长就是你可以 challenge 自己，让自己的专业知识更高。
嗯嗯嗯，
学长还会有想要就是考，比如说会计师之类的吗？
会会，我去修了，因为会计师也是一样要修满20学分啊。
嗯。
像律师跟会计师考试都要先修学分，那律师我已经修满中学分了，那会计师目前只修了一个中级会计学，其他我就还没开始修，其他还有中级会计学商事法也修了，还有证券交易法修了，所以我还差了城会跟审计法，
真的
还有注税，对，就可以去准备去考试。
哦，
真的很厉害，因为刚刚想说很多都是可能会计啊不动产啊这些财务规划混在一起，如果又有会计师执照的话，学长真的是超级全方位
资产管理、
就是、
对
对，想让自己的这方面各分知识都能够完全齐全，
嗯，
会想到希望这样子。
那您是怎么看待您之前主职是当医生，那现在不当医师的这两个不同的阶段呢？
不同阶段应该这样讲，当医生的阶段呢、啊，对我来讲是一个训练跟成长的时期。就是说，我在这段时间，我可以去看到很多的人，
嗯，
跟很多人的生老病死，
嗯，
相对的会去省思自己，你的人生什么东西比较重要？对我来讲，是赚钱比较重要，还是？升官比较重要，还是要出名比较重要？那我最后我得到答案是，我发现到对我来讲，家人最重要。
嗯哼，
我后来把很多的时间留给我的家人，而不是留在职场。所以当初我觉得在当医生的这个阶段，其实对大老师让我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嗯哼，
然后我也利用这段时间赚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有一点财务基础。所以在现在可以比较很自在的说，我现在不工作了，我的生活还是可以过得不错，
对，
过得很好，靠的这些被动收入都还可以。所以现在我是希望可以在，我们就有点像提早退休的感觉。可是我退休了，我还是可以去做一些学习，跟一些赚钱。只是这个赚钱不是为了赚钱的赚钱，而是为了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顺便赚一点钱，有一点这种感觉这样。
这种感觉真的很，我不知道，我现在很难想象这个生活，就可能我们的阶段还在比较
还在圈你，
对，
根本都还在
圈你。圈
你的阶段其实就是这样子啊。我记得当年我在圈你的阶段也是，你就也不用想的太多，只是努力的利用这个时间，多多的去像海绵一样的去吸东西。
嗯嗯，
不管是他讲的，或者是你能够看到的。就是尽量能够多吸一点，多看一点越好。我还记得当初我们在小儿科浪的时候啊，我们同样同一批的另外有一个人，他可能比较忙。然后我们那时候需要让急诊，小儿科要守小儿急诊，晚上要值班，值完班隔天要继续上班嘛。我就跟他讲，我要帮你晚上不值的话，我帮你值，那你值班费给我，我帮你全值没关系。所以那一个月我几乎就是晚上都在急诊，然后白天就在病房。
哦。
你会发现到你这样子其实进步的非常非常快，
对，
你不管对小科你说讲难听打一 B 的技术就好了，或对小科你说做 DD 的技术，相对你会快很多，
嗯，
所以大家会比较把你当自己的，因为你常在那边发现，在那边出现，就把你当小儿科的人，所以也愿意比较愿意教你去带你，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把训练的期间就是这样子，把自己当做海绵，就是吸收就对了，你不用想太多。那等到升到主治医师之后，其实很多时候答案就会出现。
刚刚延续刚刚的问题，就是在这个人生不同的阶段，当医生跟不当医生这两个不同的时间点上，除了对 自我的认识是说在前面的时间是发现到自己真的重视的东西是什么，那后面的话就是奠基于前面的累积，然后可以再去发展更多自己想发展的东西。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先讲第一个问题好了，就是说当医生不当医生，当医生有他的这个社会地位在，社会的责任在，他期许你接受了医学圈，你是要把这个医学知识用于贡献于社会。那当你卸下这个身份之后，你是怎么去自我认知说，那我在这个社会上面是做是提供什么样的服务，那 我是怎么样定位在这个社会上面。
我先回答这个问题好了。
嗯，
就是说就像我现在虽然我没有我的主要赚钱的收入来源可能是保险经纪的，可是其实我举个例子，像我那一天遇到一个他是也是做保险业务员的，然后他就是跟我聊，因为胸口最近好像怪怪的，有时候会觉得好像闷闷的一点点的感觉。
嗯，
我说要不然你过来你要我家，我帮你听听看好了。当然我没有去敲局健保，我也没有，这不算医疗行为啊，我是可能只是一个健康咨询而已。 对，
对，
因为我没有跨人嘛，不能做医疗行为。
对，
可是听一听我又听到话者有点闷闷，他一样你说这个你的不舒服你必须要去重视它，所以我后来就说你还是去挂号，我同学在哪里你去看一下，就把他转去了。
对，
后来同事跟我说，他的 Sono 找出来哈飞流，这是为什么就哈飞流了呢？对啊，所以其实就是有这种情况，你是到现在你说我的医学的这些知识就没有在用了吗？现在是有啊。
对，
甚至我很想 我的小孩如果生病了或者是感冒发后你不舒服的时候，或者我的家人不舒服的时候，其实我的这些医学学以前学的都还是可以在用。
对，
所以我并不觉得说以前学到的那些知识现在就没有用处，
是
我觉得很有用处，甚至说这些科学的这个训练你会比较容易看到说现在网络上有一些的新闻，他在批评说要筛检要广筛啊，或者是什么都莱克多巴胺啊，你这次这样子的一些言论你比较能够判断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对，
所以并不是说以前训练就没用，应该这样说。那社会对你的期待当然会比较不一样，因为说你当一个医生现在不当了，以前我最常听到我爸讲这句话，我说你以为好好的医生现在为什么不当了呢，会讲这样子。可是你应该想说社会上其他人对你的看待重要吗？那你管得完那么多人给你的看待吗？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在乎的是那些在乎你的对你的想法，而不是其他普普大众对你的想法。
是
像现在这样子的生活形态，我爸他经过一两年之后他们都可以接受，觉得这样子的生活形态蛮不错的，虽然说已经没有当医生，可是并不代表我以后就不当医生了。
对，
执照还在，
我的执照都还在嘛，我随时都还可以回去当医生啊，只是说我什么时间要做这样的选择而已。那当然我当初老大出生了，我回来带过一年，带过了三年，那三年我就带着他，每个人我们常常去骑脚踏车在从三峡骑到台北，然后可能常去台北动物园，那时候住在新北那边，就觉得那几年也是过得很快乐，有很好的亲子关系。可是当我老二出生的时候，我老婆决定要回职场的时候，我可以马上的转换从带小孩，我老婆决定要带老二，那老二出生，我老婆决定要回家带老二，我可以马上转换从奶爸身份，可以进到了职场到 HR。那个衔接其实还蛮快的，所以就是说医生你一阵子不当了，你以后要回来你就没机会了，并不是这样子。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在那边。当你说那个可能100分的机会可能没，可是现在你可以选择可能60、70，我还是有很多很棒
的。对，
所以我觉得并不要把他想的说就是你以后就是不当医生就没了这样子，而是说你后面还有很多我们日文讲的可能性，很多的可能性。反正都可以留下来，都是未来一个考虑。相对的，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其实你在选择上就不会把自己局限太多。
哇，学长已经把我们最后一题都已经回答了差不多了。最后一题其实是想要问说，学长您对于年轻的后辈或是米德人物这一些听众，你觉得在工作和生活上面，我相信这当然是非常 personal 的，每个人会有每个人的想法跟调配啊。那您会怎么建议说大家已经拟定了自己的 重心之后怎么去执行这件事情，然后就像学长说的，不要被很多相对没那么重要的眼光给影响，然后真的重视你的人的想法。您是怎么做到，或者你对后面有什么建议呢？
其实我觉得对后学弟妹的建议可是说，在工作跟生活的调配比例啊，这种东西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觉得工作90%，生活10%，有人觉得50-50，有人觉得甚至我是要生活90%，工作才10%就好。所以那个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因人而异，而且也没有，就是你只要选择那个答案 OK， 你自己喜欢就好了。可是很糟糕的是，有些人并不知道说不可能我选择的是50-50，可事实上你真的做出来是90-10。就是你真正花在这上面的时间跟你理想花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这个反而有一个人要需要去把它调试一下，要去实时的去反思一下，说我可能我本来希望说我可能10%在工作30%在家，就发现到你真的没有花太多时间在家。有时候会翻到这样，你可能真的假日到了你就是想睡觉，
对，
小孩子都不要吵我，这样会有这种情况。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你应该反思一下，说我是应该在我的工作做一点调整。对，我觉得其实我比较建议就是说，我们学弟妹可能在以后当主治医师的时间，要常常的去反思自己，说因为目前的这个状况 OK 吗？目前这个状况是不是我本来设想中的状况？
对，
我现在的生活形态是不是我10年前预想到当主治医师的生活形态，类似这样子。对，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啊，有修了一堂叫做同理心的课，初级同理心的课，是杨敏云珍老师教的。他那时候课堂有一个课题叫做，就是要去想象一下，就是两个情境，一个是在20年之后你在哪里做什么，把那个情境想象出来。第二个的题目是，你要想象一下你死后在你的墓碑上、墓志铭上面要写些什么，然后让我们那时候去想。你这样子你把答案写出来之后，就会知道说在心里面其实比较希望的是什么东西。我记得当初我的答案是说，我20年之后我希望是在家里，然后可能我在我自己的房间做的事情，然后可能我的家人在楼下。我的情境是这样子，所以可以想到说我确实是比较重视家里。
对，
然后有墓志铭是说，就是他是一个对家庭很贡献的。所以我觉得我的两个题目，我就可以比较可以知道自己希望什么东西。我就是不断的去了解自己，然后不要只是单纯的随波逐流。我们其实当医生很糟糕，就是到最后可能就是会变成医院要你升官你就升了，医院要你接行政你就接了，医院要你写配备你就写了，医院要你做你就做了，因为我们的能力比较好，什么都可以做得好。可是相对的，你会反而我不知道我要什么。有时候会等到真的50-60岁，突然有一天回头一看的时候，才发现哇，怎么现在这个情况不是我想要的？那时候中年危机就爆出来。所以要不断的时的去关注一下自己现在的自身状况，是不是你想要的那个状况，这很重要。
哦，这是肺腑之言，
真的，
而且其实是很常在这个忙碌的职场生活中，会很容易忽略到自己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自己渴望是什么东西。
可能要把就是外界的一些眼光或观感先暂时的放到比较后面的顺位，好好观察自己心里面到底要什么，不然其实可能时间就这样过去了，然后训练的时间啊，或者是家庭的时间什么的，就一团乱，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什么。
对，就是要自省。
对，
自省。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陈医师分享了很多特别的
经历，
职涯，对，经历，然后也非常对大家非常受用，我想是发人深省的一些该怎么说呢？反思吗？对自己的反思。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陈医师，
谢谢，
谢
谢。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到各个收听平台订阅与分享《米的人物志》。如果是使用 Apple Podcast 的听众，也可以帮我们打5颗星并留言。
也欢迎各位听众来《米的人物志》的 IG 或 Facebook 粉专和我们聊聊天，分享你的心得或想法，这对我们都是很大的鼓励哦。
米的人物志提供社群平台、口播内容等多元的曝光方式， 如果各位听众有想要针对医疗人员、医学生等族群推广的产品、活动，或是各式各样的内容，也欢迎和我们联络哦。
有大家的支持，可以让米德人物志更健康经营下去。